在打了多年的官司以后，美国在线和微软公司化干戈为玉帛，庭外和解并携手合作。玛莎·斯图尔特被联邦政府正式以刑事罪名控诉，他做无罪辩护。由于涉嫌向伊朗提供导弹技术和材料，中国的北方工业公司受到美国制裁，这是美国历来由于武器扩散制裁中国公司最严重的一次。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主持人东方。
各位观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您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中国有句话叫做化干戈为玉帛，化敌为友，这句话正好应用在美国在线和微软的官司上面，这两个本来冤家路窄的对头现在开始合作起来了。下面是本台记者许佳颖的详细报道。
16个月以前，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控告微软，罪名是微软公司非法推销他们的网络浏览器技术，有垄断之嫌。如今这场官司告一段落，两家公司在庭外和解了。
双方达成的协议是这样的，微软同意支付美国在线7亿5000万美元的罚款，而且两家公司将携手合作，共同开发网络音像传播系统。这项合作协议是微软总裁比尔盖茨首先提出来的。
We're pleased to reach this new agreement that's forward-looking. It provides for a higher level of technical cooperation,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panies will continue to compete in a number of areas.
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的总裁对这项合作也表达了乐观的看法。
This is going to help both consumers because it's going to make more things available to them, wider choice, more variety, more conveniently, and it's going to help the content creation companies like ours.By creating a system that enables them to create a business model around which they can have confidence they're going to be compensated fairly for making their product available in digital form.
这项合作协议的内容还包括，两家公司会在即时信息网络方面通力合作，向对方公开技术。而且，美国在线在7年内可以免费使用微软公司的网络浏览器系统。弗里斯特研究机构的克里斯·卡森介绍说，美国在线的长处在于提供网络信息的内容，他们很需要和一个在网络浏览器技术方面领先的公司合作。美国在线从微软那里获得了免费的网络浏览器使用权，使他们在数字化音像产品的流通领域享有领先的竞争地位，超过了像是 Real Network 和苹果电脑等竞争对手。与此同时， Sun Microsystem 公司声明，他们将单独把对微软的反垄断官司继续下去。
上个周末在法国举行的工业国首脑会议情况如何呀？
过去工业国首脑会议，反对全球一体化的人士总是如影随形，这次也不例外。
在瑞士的洛桑，示威者捣毁了一个加油站。本来近1000名示威者在和平中进行示威活动，抗议在邻近的法国城市艾维扬举行的工业八国首脑会议。但是到后来，有近300个激进分子引起骚乱，示威活动转向暴力。这些人沿途捣毁了不少商店。与此同时，世界上最富有的8个工业国家的首脑汇聚一堂，商讨国际问题。今年的话题包括反恐、中东和平、核武器扩散、北朝鲜核武计划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等。会议主席是法国总统席哈克，他是全球一体化的支持者。
Globalization ha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he disadvantages, we know them. The issue is how to handle them.The advantage is that it allows to considerably develop the world's wealth and commerce. That's indisputable.
À partir du moment où il y a une richesse mondiale.
不过，在会议期间，国际媒体更关心的是布什和希哈克两个人，因为他们俩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分歧很深。这次会面是消除隔阂的好机会。东方，
谢谢许佳颖。玛莎·斯图尔特现在麻烦不断，这个星期更是遭遇严重的挫折，因为联邦政府在星期三的时候正式对他提出诉讼。他开创的公司玛莎·斯图尔特 Living on the Media 星期二的时候就发表了书面声明，声明中说，司法部在纽约州南部的办公室在不久的将来预计会要求大陪审团对玛莎·斯图尔特提出正式的刑事诉讼。同时，公司还透露，联邦证券管理委员会也将对玛莎·斯图尔特提出民事诉讼。2001年12月，在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刚刚否决了 Imclone 公司的抗癌药物之后，玛莎·斯图尔特抛售了持有的 Imclone 公司的股票，有内线交易之嫌。自打那以后，他就一直在接受政府的调查。 过去一年来，玛莎·斯图尔特公司的股票价格损失惨重。Morningstar 公司的股票分析师 T.K. McKay 分析说，他们一直相信斯图尔特公司的股票就值7块钱一股，有可能会更低一些。正式起诉的消息公开以后，即使是这样，对公司股票更是雪上加霜。一天之内 ,Living on the Media 的股票下降了 20%。T.K. McKay 还是说，目前的股票价格还是太高了，投资者最好还是不要现在就买了好，等到价格再大大降低以后再买进。但是在纽约召开的股东大会上，一部分投资者还是对斯图尔特本人和他的公司表示信心，毕竟他的产品还是受欢迎的。玛莎·斯图尔特被指控9项罪名，包括贪污和妨碍司法。在发表的声明中，律师强调玛莎·斯图尔特是清白的，因为他是名人，所以政府把他当成替罪羊。对此，检察官詹姆斯·克米提出反驳。
This criminal case is about lying. Lying to the FBI, lying to the SEC, and lying to investors. That is conduct that will not be tolerated by anyone. Martha Stewart is being prosecuted not because of who she is,But because of what she did.
同一天，玛莎·斯图尔特的公司 Living on Media 的股票价格比前一天涨了 5%。 美国政府历来很关注武器扩散的问题，尤其在911事件以后，对武器扩散极其敏感。中国大陆的北方工业公司涉嫌向伊朗出售导弹技术和材料，美国对其采取了历来最严厉的经济制裁措施。下面是本台记者林玉莲的详细报道。
美国政府最近宣布将对中国的北方工业公司实行贸易制裁，主要原因是这家公司涉嫌向伊朗转移导弹技术和材料。这次针对北方工业公司和一家伊朗公司的制裁会执行两年，北方工业公司对美国的出口业务在未来两年之内会损失2亿美元。到目前为止，这是美国因导弹扩散问题对中国公司实施的规模最大的贸易制裁。中国多年来一直向巴勒斯坦和伊朗等国家输出导弹技术和零部件，美国政府对此相当关注。去年8月，中国同意并公布了与导弹相关的出口管制条例，对相关的技术和零件出口进行了明确的管制规定。美国这次采取了比以往更严厉的制裁行动，显示美国认为中国在管制导弹出口方面仍然存在着问题。伊朗、北朝鲜和伊拉克是美国公布的三个邪恶轴心国，最近在中东地区的一系列恐怖爆炸活动跟伊朗有密切联系，而且伊朗也在持续发展大规模杀伤武器，因此美国的制裁行动很可能也是要对伊朗施加更多的压力。北方工业公司是中国主要的军工厂，在国际军火市场上也比较具有竞争力。他们过去向科威特、伊朗和巴勒斯坦出售过各种火炮和坦克装甲车。华盛顿的传统基金会亚洲问题研究员谭胜格透露，中国长期以来对伊朗和巴勒斯坦等国家输出导弹零件和技术，对美国的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他相信，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改善，美国有必要继续对中国公司实行制裁。不过，美国国务院并没有说明北方工业公司到底向伊朗出口了哪些导弹相关项目。目前，这项制裁措施属于行政命令。如果北方工业公司决定停止对伊朗供应这些物品，美国当局有权在两年期满之前取消这项制裁。后续发展还有待观察。我是林玉莲，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这个星期二，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这三个国家交通部门的工人大罢工，使整个欧洲的交通陷入瘫痪，尤其是法国和奥地利的公共交通几乎完全停顿。在法国 ,80% 的航班停飞，各地的主要公路陷入瘫痪 ,60% 的火车和 50% 的公共汽车停开。英法海底隧道交通阻塞，许多学校被迫停课。在奥地利，这次罢工被形容是二战以后最严重的一次。罢工工人封锁了通往机场的主要道路，很多学校停课，街道上堆满了垃圾。法国和奥地利工人的罢工行动主要是抗议两国政府进行退休制度的改革。今年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在泰国召开，各成员国的贸易部长星期二的时候声明，希望能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以及更为密切的区域合作。不过官员们也强调，这种合作方式不会损害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所进行的贸易谈判。泰国希望在峰会期间能够和美国、中国、日本以及澳大利亚签订自由贸易协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的总人口超过25亿，国内生产总值高达19万亿美元，贸易额占世界的 47%。 这个星期股票市场普遍走高，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盘时是9063点，上升了211点，上升幅度 2.4%。纳斯达克股票市场1627点，上升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了24点，收盘时达到988点。上海B股市场下跌39点，下跌幅度 2.5%， 收盘时达到1539点。台北股票市场收盘时4740点，上升了12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升了113点，收盘时达到9695点。6月1日，三峡水库正式蓄水。三峡工程从一开始就批评声不断，如今已经成为现实，最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目前还不得而知。山川河流乃是天然而成，人为修建的水库利弊究竟有多大，得失是否划得来？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对中国水利建设颇有研究的郑毅先生来给我们分析这一问题。下面我们做一个短暂的休息，请不要走开。
收看动人心弦的时代古装剧24集连续剧《风尘豪客》，欢迎联系广告赞助。一段我们共同走过的历史，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泛光明电视制作中心以冷静客观的创作态度，运用大量的史实资料，展示了一部辉煌而又曲折的历史面貌，以及一群修心向善的人们的感受、选择和探索的历程。隆重向您推出9集电视纪录片《我们告诉未来》，敬请收看。
三峡大坝已经建成，6月1号开始蓄水。自从三峡工程上马以来，批评的声音基本上就没断过。反对的人士批评说，三峡工程的防洪能力是纸上谈兵，实际上不能实现。由于电费太高，发出来的电根本买不起，航运效益是功不抵过，生态效益是弊大于利，泥沙淤积无法解决，投资巨大得不偿失等等。去年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更是警告，三峡水库将大幅度抬高水位，可能会淹没重庆。但是对这一系列的批评意见，主张工程的人根本不予理会，闷着头一声不响地接着干。这种心态显然是反正工程已经上马，巨额投资已经到手，爱说啥说啥去，国内老百姓也听不着。郑毅先生，您对于中国的生态环境颇有研究，尤其是对中国的水利建设更有独到的见解。您认为建三峡大坝值不值？中国水利的根本问题又在哪里？
现在这个建坝呢，它是如果说白了的话，实际上是有一个水利，中国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水利工程利益集团，大家都很清楚，现在你要想捞点油水，捞点大油水，一定要上大工程，上特大的工程。你从日常的这个人头费里头，从这个办公经费里头，你很难贪污，很难这个捞到什么油水。那一上大工程，一上特大工程，那么这个事情就活了，就是这个大工程一上，黄金万两。所以这个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个。就是中国一定要上这个三峡水库，任何人任何道理，你要跟他讨论，要劝阻都是不可以的。 中国水利的问题，用一句非常简单的话来说，就是水库建的太多了，树太少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大概先后新建了8万多座水库，在全世界水库的总数占了一半。可是这个客观效果怎么样呢？是水灾旱灾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大大小小的水库呢是太密集了，经常造成这个江河断流，这就导致了中国的这个河流生态的这种持续恶化。在大量水库的这种人为的控制底下，河流的这个自然水文性质被改变了，水体稀释和自净的这个能力急剧下降，这就造成了这个大量的河流和水库成为毒河和毒水库。这个水库我们一般说它是一个水利工程，但是如果建得不合适的话，它实际上成为一个祸害。你比如说具体说长江三峡这个问题，长江三峡这个比如建这个三峡水库，主要的当时提出来是为了这个防洪，使这个三峡以下的这个洪水能够从根本上得到治理。实际上这个在中国古代呢，这个有一种说法，就是自古以来只有河患而没有江患，意思就是说只有黄河有比较大的洪水灾难，而长江的洪水呢就比较少。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个长江有一系列这个巨大的这个湖泊，它实际上是一种自然的水库。你比如说这个洞庭湖、鄱阳湖，这些都是它的这个，实际上它对于洪水的调蓄能力啊，都是非常大的。但是现在呢，一个是砍树砍得太厉害，结果这个造成了这个河流和这个湖泊的淤积。你比如洞庭湖，淤积量是非常大的。另外还有一个，就加上这个我们这个过去一些年一直谈征服自然，然后呢一定要要这个在这个河水征地，然后这个围湖造田，这样使洞庭湖的淤积，再加上这个这个围垦，使洞庭湖的这个容积啊已经减少得非常严重了。所以呢，这个实际上就是说，原来我们这个长江很少洪患，就是因为洞庭湖起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现在呢，洞庭湖现在已经基本上接近于死亡了，所以然后呢，他就说一定要在这个山下上建一个大坝，用人造的一个水库来代替这个自然的湖泊。而这个问题呢，其实不应该是用建坝来解决的，完全可以这个退耕还湖，和再加上这个大量的在中上游这个植树造林，那这个问题是会，就是说长江的洪患问题会得到这种根本的解决。
有道理。中国人过去经常讲人定胜天，看来最后还是胜不过自然呐。谢谢郑毅先生。
好，谢谢。
欧元对美元的汇率节节上升，许多欧洲企业惴惴不安，但是欧盟中央银行的官员好像显得泰然自若。下面是本台记者洪威来自伦敦的报道。
近日来欧元大幅升值，已经突破了1999年发行时1欧元兑 1.179 美元的开盘价。5月23日欧元对美元汇率升至1欧元兑换 1.1808 美元。由于美国政府近来对美元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不再坚持强势美元政策，导致美元持续贬值和欧元币值持续攀升。迄今为止，今年欧元已飙升 12%， 各界对此已有不少怨言，但欧洲中央银行对欧元的坚挺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不安，这稳定了欧元在市场上的强劲声势。外汇交易商认为，除非欧洲中央银行大幅度调低利率，才可能改变市场形势，否则欧元上升势头仍将持续。欧洲中央银行理事会成员诺特·威灵顿是一个反对通货膨胀的强硬派人物，他谨慎承认央行仍有降低利率的空间。西班牙中央银行总裁杰米·卡鲁厄纳说，欧元区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已经显著增加。欧元坚挺的受益者最有可能是美国，但德国商业银行高级副总裁优厄根·费斯特说， 欧元的迅速升值无疑是对欧洲经济下半年复苏前景的一个打击，因为欧元区经济增长的唯一来源是出口，但现在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大大减小了。从国际上来讲，这当然为美国减轻了压力，但这肯定不能解决经常账户存在高额赤字的美国经济面临的所有问题。最近美联储宣布通货紧缩已经形成威胁，所以美国银行同样有可能降低利率，目前市场对此非常关注。我是洪威，新唐人电视台伦敦报道。
Sony 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器产品制造商，尤其是他们的 PS2 游戏机更是独领风骚，但现在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下面是本台记者李军的报道。
世界最大的电器产品制造商索尼公司为了降低成本，最近宣布将要开始重新组合日本各地的工厂。公司声称他们的这个重组和投资计划耗资13000亿日元，主要目的是想让日本的工厂更有效率。这样一来的话，索尼公司的成本会降低 50%， 而销售会增加 30%。 索尼公司的管理层保证说，今年公司的毛利会达到 10%， 而去年的毛利只有 2.5%。 不过除了一小部分专家之外，绝大多数的分析人士不相信索尼今年的盈利水平会提高。由于索尼过去的盈利低于投资市场的预期，从那个时候起，索尼公司的股票一路下滑。上个星期股票价格水平是7年来最低的。游戏机是索尼公司最主要的产品，也是最有前途的产品。他们公司出产的游戏机战2很受欢迎。上个月早些时候，索尼推出了便携式游戏机 PSP，目的是从竞争对手任天堂那里夺取市场。上个星期三的时候，索尼公司又推出了新的 PSX 家庭游戏机系统。消费市场对这种新的多功能的玩具很感兴趣，这会给公司的财务状况带来不少的帮助，也会更加巩固索尼在游戏机市场的领导地位。上个星期四，索尼公司的股票一天之内上升3%。我是李军，新唐人电视台东京报道。
谢谢李军。IBM 公司最近承认他们正在接受联邦证券管理委员会的调查，消息公布之后，公司的股票价格受到严重影响。政府调查的核心问题是 IBM 公司在2000年和2001年计算利润的会计方法。纽约布洛大学会计教授布拉萨拉斯透露， IBM 公司给他们的顾客赊账，说穿了就是借钱给顾客，并没有利润收回来，但是 IBM 把这部分也算作公司的利润。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到底是真正的销售呢，还是虚报的数字？过去8个月以来，到这个星期为止， IBM 公司的股票一直在涨，但是现在许多投资顾问担心受调查的事件会打击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会影响股票价格。萨拉斯解释说，即使是 IBM 没有做错什么，但是公司接受调查本身具有很强的负面心理效应。 IBM 公司声明，他们将会和政府通力合作。 IBM 其实也不是第一次和政府打交道了，去年4月证券交易委员会就调查过他们，结果没有发现什么，也就过去了。动画片 Finding Nemo 票房不俗，制片商 Pixar 为此更是名声大噪。他们过去和迪士尼公司一起合作的动画片票房表现都很不错，这次更是在夏天电影竞争最激烈的时候上映。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将做进一步介绍和分析。
大纪元新闻网和大纪元时报是公益性综合媒体，免费向读者提供全方位的时事及生活内容报道，旨在建立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沟通的渠道，加强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的互动，深度了解美国和西方社会、两岸三地，沟通华人社区和当地居民及政府。大纪元新闻网已成为北美最大的华文网站之一，每日被浏览页次达到数十万。大纪元时报分社遍布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新西兰、印尼、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欢迎同各地报社联系，踊跃投稿，洽谈广告业务。各地联系电话请查阅大纪元新闻网 www.appletimes.com 或者 www.大纪元.com。 查阅大纪元，足不出户而知天下。
888长途电话服务，家用、公司用、全美手机通用， 没有月费，线路清晰，打到世界各地都有优惠。美国、加拿大一分钟四美分，台湾六美分，香港四分二，中国五分八。咨询电话917-428-7665，电子邮件地址 realvalue@hotmail.com。
现在的房屋贷款利率是1950年以来的最低点。上个星期美国申请贷款的人数再创纪录。根据房屋贷款银行协会的数据，在截止到5月30号的那个星期，申请贷款的人数上升了 13.6%， 这包括买房子的贷款和再贷款。因为利息低，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预计今年的房地产买卖将会是连续第三年创下纪录。5月底30年贷款的平均利息是 5.13%。网上书店 Amazon.com 出售《哈利波特孔雀命令》，现在也创下了记录。这本书在6月21日正式发行，但是现在预定的数量已经超过100万本。瓶装水是销售增长最快的饮料，但是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全美各地的垃圾场不胜负荷。杨代若是加州环保局的负责人，他呼吁大家能重视这个问题。在加州，每天有400万个空水瓶被当成垃圾扔掉。他极力呼吁消费者能够回收，而不是扔掉这些瓶子。他介绍说，这些塑料瓶可以用来制造地毯和其他的产品。这些空瓶子是有市场的，大家不要扔掉，应该回收再利用。不过，在很多社区并没有废物回收的服务，消费者应该说服当地的政府提供类似的服务。星期一的时候，克莱斯勒公司宣布，他们将把无息贷款的促销计划延续到今年9月2号。这项五年无息贷款的做法是克莱斯勒全国范围内最大的一次促销计划。而且除了大多数的新车都能无息贷款以外，他们还会继续原来的现金回扣的做法，金额不超过4500美元。直肠癌在过去一直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方法，这种情况也许很快会得到改善。根据全美肿瘤协会公布的数据，由 Genentech、AstraZeneca 和 ImClone 公司研制的抗癌药物对肿瘤的收缩有显著疗效，这能延缓病情的发展，从而延长病人的生命。联邦通讯管理委员会在星期一的时候通过了改革法案，这项新的法案将允许美国的传媒公司扩大规模，但是覆盖的观众人数不能超过总人口的 45%， 而在改革以前这个数字是 35%。 反对这项改革法案的人士辩论说，这样一来会造成垄断，不能实行充分的言论自由，但是支持者相信原来的管理条例已经过时了。今天美国一共有接近9000万的家庭拥有有线电视或者卫星电视。上个周末，动画片 Finding Nemo 获得电影票房冠军，达到7100万美元的水平，这打破了动画片新片上映的历史票房记录。动画片 Finding Nemo 在第一个周末就获得了7100万美元的票房。这部有关海底世界动画片的巨大成功，使 Pixar 动画制片厂和迪斯尼名声大噪。这两家公司共同参与了这部电脑动画片的制作。 Finding Nemo 也刷新了过去动画片的票房记录。媒体分析师大卫·米勒透露，他们过去一直都说 Pixar 是动画片领域的后起之秀，如今果然是名不虚传。许多观众一听说是 Pixar 制作的动画片都想去看。在过去， Pixar 制作的动画片从来没有在夏天发行，这次是第一次。这也说明迪士尼公司相信 Pixar 能给他们带来滚滚的财源。虽然过去 Pixar 有几次发行的片子不卖座，但是现在分析师们都看好这家制片厂。米勒解释说，他们很喜欢这家公司，也很欣赏他们的管理层，很少有跳槽的现象，也没有到处去兼并其他的公司。他们用的人都是技术上的顶尖高手，做出来的片子都是精品，票房很好，而票房是最难保障的。Pixar 要付给迪士尼公司发行费，然后两家公司平分成本和利润。不过在制作两部动画片以后，这种合作关系就要结束了。米勒预测 Pixar 和迪士尼的合同将会有大幅度的修改， Pixar 会争取更多的好处，不再是平分，也许是4-6开，甚至是3-7开，发行费将减少。这种改革也将适用于动画片的续集，一般来说续集的票房是有保证的。不管怎么说， Pixar 和迪士尼过去的合作是相当成功的，他们共同制作发行的四部动画片都相当成功，在 在北美的票房高达8亿5600万美元。各位观众朋友们，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我是东方，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